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新唐人时事论坛节目。在上次节目当中，我们就中国远华案一案的主要嫌疑人赖昌星在加拿大申请难民一事被拒进行了探讨。那么今天呢，我们就这一话题请本台的时事评论员，同时也是远华案黑幕一书的作者盛雪女士来给我们进一步谈一谈远华案到底有哪些黑幕。盛雪女士您好。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好。
那么在谈这个黑幕之前，我们想了解一下您写这本书的经过和它的背景好吗？就是远华案一书，远华案黑幕这本书的一些背景。
在上一集里边呢，我就是大致给观众朋友介绍过整个事情的这个前后经过和这个时间顺序啊。那么是因为赖昌星呢在1999年8月逃到加拿大温哥华，后来在2000年11月呢，他是被加拿大皇家骑警拘捕。那么这个事情等于是外界就是自此知道他是在加拿大。我也是一开始呢是从新闻媒体的报道上看到了这一消息，那我就跟他和他的律师进行联系。我是在2001年2月初的时候到温哥华的监狱里边去采访他。在采访的过程当中，我意识到呢这个案子可以说是黑幕重重，有很多内情是普通老百姓不知道的。那么我就萌生了一个要进一步采访、进一步挖掘的这么一个想法。后来呢就是多次跟他联络，是说服他，他同意接受我的采访。那么我是从2月底到5月底3个月的时间吧，是完成了《远华案黑幕》这本书。
那么这里边呢好多观众有这种疑问，就是说赖昌星作为这种中国第一大走私案的这么一个主角，他为什么会突然开口接受你的采访，而且讲了那么多？因为在这本书中他涉及了上百个人物，而且您说这也是在对他进行了上百小时的采访。
对，我个人判断呢，就是一个是呢他是已经于2000年6月在加拿大提出了难民申请。那么我想呢他还是希望能够向外界披露一些是所谓的内幕或者是真相吧。那么这个一方面呢是跟中国政府的宣传就等于是做一下呼应，再有一个呢我相信他也是希望外界能够真正的了解这个案子的背景。
那么在这个远华案这种案子本身在中国有没有相应的出版物，就是说有没有任何书来写远华案这个案子？
据我所知呢是中国的海关出版社出过了一本书，那么其他呢我相信坊间的各种各样的这个出版物可能是有几十种。
那么在这些出版物里边有没有赖昌星本人的一些话在里边，或者说他本人的一些证词？
当然毫无疑问是没有他本人的陈述，因为他从1999年8月是经香港已经逃到了加拿大。那么这些书籍和其他的一些出版物呢都是在这之后才出版的，所以当然是他们应该说没有机会得到赖昌星本人的陈述。
换句话说，就是您写的这本《远华案黑幕》一书呢是到目前为止在众多出版物当中是唯一有这个赖昌星自己本人的这种录音和他的这种陈述的一本书。
对，就是说他个人披露的部分事实就只有这本书当中有。对，
那么还有就是有一个疑问，就是说他在陈述过程当中这种事实的可信度有多少？
我自己呢也不太想去用比如说百分比啊等等来做这样的一个判断。我觉得实际上呢大家还是有机会慢慢的去核实他所说的话的这个真实度到底有多少。关键是我们现在有一个困境，就是呢整个远华案是由中国政府一手操办一手控制，甚至呢你看在国内针对远华案的新闻媒体的报道都要经中宣部统一审稿批准才可以出。那么这种情况下呢就变得实际上社会大众去了解这个案子真相的这个渠道就非常的少。那么当然现在呢一方是中国政府指控他就是这样那样的一些说法，那么另外一方呢就是他个人也是主要是通过我这本书所表达的一些看法，还有叙述的一些经过一些事件。我相信呢其实 细心的读者都会从中国政府的这个报道或者是从这本书一些相关的事情当中呢，还是会得出一个比较接近于事实的这一个判断来。
那么围绕这本书呢，还有一种说法，您在书中里边已经提到了这么一件事情，就是说您在出版之前那么有人愿意出上百万美元准备买掉你这个书永不出版的这么一个版权，是不是有这种事呢？
对，就是在我的书刚刚结稿，我正在寻求出版社的时候呢，那么这个时候是有媒体报道了我完成了这本书，那么立刻呢就开始接到一些电话，当然有些人呢是我认识的人，甚至包括一些我以前可能就是比较熟知的朋友了，那么其中各种各样的要求都有哈，有的人说是想花钱买看一看这本书的书稿，那么有的人呢是说希望能够甚至说带着这本书的书稿回中国大陆回北京去帮我找一个买家等等等等的。那么当然最其中呢就是有一个匿名电话就提出来说要用$100万买这本书永不出版的版权，当然这些条件对我来讲都不会打通我，因为我写这本书的目的就是要出版。
那么您能告诉我，就是说或者分析一下这种人就是买到你永不出版的版权的目的是什么，他为什么这么害怕这本书的出版，是谁在背后做这件事情？
我相信毫无疑问是中国政府在这个背后，因为我刚才讲到了呢，中国大陆现在关于赖昌星或者是远华案的书籍大概有30多种，可是呢这些书籍在中国大陆都是畅行无阻，都是可以在书店在街头就公开售卖，那么唯独呢这一本就是有赖昌星本人陈述的这本远华案黑幕一出就被中国的中宣部列为是禁书，是那个文件当中呢是把这本书跟64真相两本书是列为禁书，甚至还讲说这本书不是一般的反动政治书籍等等等等，甚至表示呢如果任何人在中国大陆要是翻印盗版的话都会受到非常重的这个刑罚的。那么我相信最主要还是因为的确就是远华案涉及了重重的黑幕，而这些黑幕呢如果不是他的主要嫌疑人赖昌星今天在海外能够有这样的机会向外界披露这些黑幕的话呢，当然中国政府一手完全可以是控制住这个整个这个案子的调查，当然现在可能早就结案了，那么这些重重的黑幕也可能要几十年，就像我们说以前有很多案件都是过了30-50年之后大家回过头去看的时候才恍然大悟，闹了半天那些东西都是假的。那么现在呢我没有办法去判断说赖昌星他到底说话当中有多少成分是真实的多少成分是假的，但是至少从中国政府的反应上来看，我想这里边还是的的确确是揭露了很多黑幕，触痛了中国政府的一些敏感的部位。
对，那么根据刚才您说的这一点呢，也是我看了一篇报道说就围绕着这本书的出版实际在中国已经又抓了很多人，是因为这本书里面涉及了好多总参情报部国家安全部和公安部的一些这种内部消息啊，或者是内参等等一些这种属于国家机密的东西，所以您对这个是怎么看的呢？
对，这个是相当令人遗憾的地方了，因为呢我是说实际上呢就是不管怎么样，当一个个人面对一个政府，那么尤其是当你面对一个集权政府的时候，就是你永远是在一个劣势的一个位置上。就是比如说现在实际上呢还是有很多内容我现在还不能放在书里边，因为正是因为呢就涉及到的人他们仍然在国内仍然在中国大陆，那么如果我现在呢就是直接的把这些人名和他们的背景披露出来的话，那么势必就对这些人又造成了新的伤害。那么像您所说的也是，因为我在写作这本书当中呢不是说书的内容完全是来自于赖昌星个人的陈述，而是我其中呢做了很多其他的采访，包括采访原来远华公司的工作人员、红楼的服务员，包括他的保安人员，还有甚至包括420专案组的一些协助办案的人员。那么还有我呢也是派了一个朋友亲自到厦门当地去采访一些就是受难者和受害者，还有包括死刑犯家属啊等等等等，还有些主要的当事人的律师，那么使得这些人呢多多少少都受到了一些牵连，也就是正是因为呢我相信这当中就是给大众提供了一个新的角度来从一个比较接近于事实的这么一个位置来看待这个案子，那么我相信这当然是中国政府极不希望。
那么刚才你也提到了，就是这个远化您这本书出版之后立刻就被中宣部列为禁书。那么您也提到了六四真相，也是国内极力这个围堵的那么一本禁书。那么您能可以就这两本书做一个比较，比如说它有哪些这种相同类似的地方，或者有哪些不同的地方？
在您的这个问题上呢，就是我在出书的时候是请阮明先生给我写序，他在序言当中呢刚好就是讲到，是因为不久之前呢刚刚是出了六四真相这本书，他认为呢六四真相这本书呢是好比是一颗纸上原子弹，那么他说呢远华案黑幕应该算是一颗纸上氢弹，就是他是认为呢这本书当中呢所涉及的很多事实，很多真相，很多内幕呢是相当有震撼力的，或者说是对一个集权政权来讲呢是相当有杀伤力的。
那盛勋女士，这本书有500多页啊，这个里边呢牵扯到上百个人物，您觉得这里边
涉及到500多个人物？
500多个人物，那么您认为这里边的最主要的黑幕，最主要的是哪些？
如果用我自己的话来讲呢，我是说远华案是黑幕重重，但是现在没有办法说一个一个的例子这样去举哈。就是我自己呢在写作完这本书之后呢，我曾经是写了过一个不是结语的结语，那么其中呢我就是讲到赖昌星，他作为一个福建省晋江地区的普通农民，他在中国的关系呢就是可以讲他是上下穿梭八方联络，上至中国的最高领导人，下至各省市地县乡的各级官员，以及军警县特各方要员，都成为了他这个社会关系中的一个重要的环节。那么为什么远华案会闹到今天这么大的程度呢？那么根据我从各方面的这个调查和采访得出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印象，就是说呢，是搞垮一个赖昌星就是可以搞垮一批人，也就是说他是中国的政治斗争当中的一部分人要整倒另一部分人所借助的这么一个战场。那么实际上呢就是说这里出现了一个中国官场的一个派系分布图，图上列出的这些名字呢都是中国当今政界军界举足轻重的这些大人物。
换句话说，您这书里面也提到了，就是说有一章节的时候提到说，不是你走私不走私、犯罪不犯罪的问题，是中国这场大政治看上了你。
对，这是420专案组来加拿大要求赖昌星回国配合办案，当时跟赖昌星本人讲的一句话，这也就是整个远华案最关键的地方，也就是今天为什么中国政府要拼命要求加拿大一定要遣返赖昌星回国，就是说呢，一定要把这个人控制在自己的势力范围之内，因为他所知道的东西太多了。特别是涉及到中国的军情，还有公安，还有像这个国安等等的这个情报部门的工作，这些东西，我想都是中国不希望把这个人留在海外自由的一个生活环境当中，随时都可以去披露这么一个情况下。
所以就是说，这本书被称为是纸上氢弹。
对。
那么，观众朋友们，这次节目呢，我们就先谈到这里，在下次节目当中呢。我们就将就这个纸上氢弹《远华案黑幕》一书进行细致的来探讨，看看里边到底有哪些黑幕。谢谢沈雪女士。
谢谢主持人，谢谢观众朋友。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